好，在耶利米书23-24节，他提到两个比较重要的字，他说可以因认识我，因认识我，因知道我在世上是怜悯、行公义、行仁义、自况。其实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很容易被限于我们的信仰体系，也就是说，我认识主吗？认识他呀，我是基督徒，我知道很多关于天主的事实，对吧？我们把这个当作认识主，我们知道他的命令，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遵他的命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认识主。我们学习圣经，所以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做人。我们在教会、在世俗中行事，我们清楚了，我们知道，因此我们会说，我认识主。但是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不应该是仅仅在头脑的认识。天主救我们，不仅仅是教我们做事，天主救我们是要我们与他有属灵的关系和交流。当我们说认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明白，这个认识应该过于头脑的了解关于天主的事情。我可以说我知道很多关于习近平的事情，但是我不认识他。好，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美国总统的事实，但这个不等于我认识的。认识两个字意味着有交往。天主创造人也是为了有如此的交往。我们就要看创世纪1-2章，创造了人也是要与人行走，要与人有相交，要与人有交流。那虽然人违背了他的命令，犯罪了，与天主隔绝了，但是天主救人的道理也是要恢复天主与人之间的交流认识。好，我们先考虑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然后呢后面来讲一讲关于认识天主的道理。在这里首先呢，我们看到在23-24节之间，我们有23节有几句话，他说主如此说，然后第一个说智慧人不要因智慧自夸。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智慧人不能因智慧自夸呢？我感觉如果他这里写的是愚拙人不要因智慧自夸，我们更能理解，或者说我们觉得啊，这个很有道理，对吧？但是他这里写的智慧人不要因智慧自夸，这意味着这智慧人确实是有智慧的，对吧？那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一个智慧的人不能因智慧自夸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呢，因为如果他的智慧是世人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指的自夸的，不是指的夸口的智慧。好，其实在这个格林诺前书3:19，圣经这样说，因为今世的智慧天主当作愚拙。好，如经上说，主叫那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首先呢，有很多人他们是有智慧，但他的智慧是世界的智慧，今世的智慧。天主对他们的这个意思是，你这个不是智慧，你这是愚拙。所以如果你说我很聪明，我有很多智慧，我有很多头脑的知识，我也知道怎么使用这个知识，你可以从我的生活看出我的智慧来，主告诉你，你不要夸口。因为如果你尽是世上的智慧，这是不值得夸口的智慧。人的智慧最多能叫人获得更多世界的物，这世界的物最终要归于无有，因此他的智慧也是归于无有。好， 这就是世人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四节他这样提到世上的智慧，他说你心若怀着狠毒妒忌的纷争，就不可自夸，是吧？他说谎言违背真理，他说这样的智慧，你知道有一种智慧它是生出罪恶来，那这个是什么智慧？那么这个就是世上的智慧。后面他说这个智慧乃是属地的，是情欲的，是属谁的？魔鬼的。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什么，我们提到智慧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智慧，你看他如此管理这个公司，哇，这个人很有智慧。那我问你，他的智慧是否是导致他犯罪的智慧？恐怕有时候经常是这样子。他的头脑是他经常上人撒谎，报数字的时候，哎，我得报的是合我们这个公司的数字。好，那我的意思是，世人的智慧就是这样的智慧，它是情欲的智慧，它是魔鬼的智慧，它是将人陷于网络的智慧，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但是第二，有可能这个智慧不是指世上的智慧，但是如果是指天主的智慧，天上的智慧，那这样的智慧不是来自自己，那是天主赏赐，因此不应该夸口，是不是？其实这个我又不用说太多，但箴言二章六节是这样说，他说因为主赐人智慧，他说知识聪明都由主口而出。因此如果一个人是有天上的智慧，这个人能够夸口吗？不能，他不应该夸口。为什么？他天上的智慧是来自天主，并不是自己的啊，他是听主的话语，按照主意思去做事情啊。这样人虽然很有智慧，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一个人在夸自己的智慧，他的智慧应该不是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智慧不是叫人骄傲的。好，天地上的智慧叫人骄傲，天上的智慧是叫人谦卑的。因此你不会见到一个人夸天主的智慧，如果他夸天主的智慧，在夸的这时候他是没有天上的智慧。好，后面他提的一句话是勇士不要因勇自夸，这个我也觉得不用说太多，但是我们现在世界，无论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啊，过去也是一样的，我们都爱英雄，英雄主义这个事情是我们人类离不开的，我们喜欢厉害的人，我们喜欢能够作战的人，我们喜欢一个有能力的人啊，这个就是勇士的意思。不要因自己的勇自夸。其实这个怎么解释呢？如果我们看九章的乡下文中，我们发现耶稣是在告诉犹太人他们将来要得到的报应，他们因不信天主的这个罪所带来的审判。然后我们看他们的勇士在这个详销文怎么样，你看22节，他说你当告诉他们说，主如此说，人的尸首被推在田，堆在田里如坟土。好，这里告诉我们将来他们所夸口的勇士在哪里，没了。能抵挡天主吗？能拦阻天主说必来到的审判吗？不能。其实他的意思是人的双臂啊，如果是对着天主的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们特别喜欢勇士，我们特别喜欢英雄，但是主说在我面前勇士不要因勇自夸。好，勇士不要因勇自夸。后面他说富户不要因富自夸。为何富户，这个富户不能因他自己所有的自夸呢？这个不是他辛辛苦苦的挣来的吗？难道他没有资格去自夸吗？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无论是义人或者恶人，他们的资财，他们的祝福都是天主的赏赐，都是天主给的。这个很有意思。马太福音五章45节，他说如此就可以做天主的儿子。他说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将雨与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以天主说，如果你是有钱，那这个并不能说是因为你自己好，有可能是因为你很不好，但是天主他分资财也是在实行自己的意志，降福于一人，使他能够行更多的善事，降福于恶人，如农夫给将食物给猪一般，为了栽猪的日子嘛。其实主在赏赐上也是有意义，也是有目的的。好，我们知道罪人和恶人，天主让他有钱，不是对他的一个祝福，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但这个是圣经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就像一个养猪的，那猪在受灾前一天吃的可好了，对不对？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灾的那一天。其实天主告诉我们，恶必有恶报。你不相信，你看圣经说得很清楚，你看周围你又看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不要因自己的钱财自夸呢？因为钱财是虚空的，因为它不能满足人。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不能拯救任何人，它不能拯救任何人。好，在诗篇49篇7-9节，圣经这样说：人却不能属自己的弟兄，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与天主。他说：“赎他的生命的价之极贵，永不见成。”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有多少钱能够让你在天主面前赎一个灵魂？啊，他说：“不可能，这个价格你是付不起的。”好，那这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啊，为了过好日子、舒服的日子，追求钱财。其实你有钱财，也是天主给你钱财，为了天主使用钱财，对吧？但是我们不要因这些东西在天主面前自夸，我们没有资格自夸的。但最后呢，他就说但是他说要因认识天主自夸啊。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有两个词，他说。但可以认识我，知道我在世上是怜悯、行公义、行仁义自夸，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在天主面前，我这里他是应该在说天主的面前，而不是在人面前啊，在天主面前，他喜悦什么样的人，能够以认识他自夸。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他是向谁说话的。我们刚才提了这一篇，就是耶利米书9章，是向以色列人说的，是向天主的选民说的。难道他们不认识他吗？这个是可能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如果主说我只需要认识我的人，能以认识我自夸的人，知道我的行为，知道我的事情，这些人我是喜悦的。他们是行割礼的，他们在献祭，他们在念经，他们在祷告主。但按照天主对人判断的方式，他们还不认识他，或者不够认识他。天主在这里非常有趣，就在这些审判当中，他在告诉他们将来你们遇到什么东西，他就加了23、24节，就说你们不能因你的钱，不能因你的智慧，不能因你觉得你有站在我面前，但是只有一种人能站在我面前，就是认识我的人。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其实他们的信仰不能代替与天主的关系，与天主的交流，真正的认识天主。这个是我想让大家今天明白的一点。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也特别爱讲圣经，讲真理，讲很多关于这个天主要我们如何做事情，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头脑的知识，一个对天主的一些本性的了解，不能代替你与天主的关系。 因为头脑的知识最多能教人骄傲，但是认识天主才能使人谦卑。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并且让人们知道认识天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关于就是认识天主的几个真理，也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什么叫认识天主呢？什么样的人是真正认识天主的人？这个挺重要的，这个挺重要的。我关于我查考了圣经，我其实找到了四五个，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可能只能谈三个，但是我觉得足够能够表达我今天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认识天主十分重要，与天主有交流，与天主有亲密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第一个是认识天主是永生。认识天主是永生，你说牧师你什么意思？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是耶稣向天父的一个祷告。你看他如此表达这个事情。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天主是永生。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好，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后面说什么？这就是永生。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说什么是永生呢？认识独一无二的天主，并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我们认识天主的起头，也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天。你说什么叫认识他等于永生？你认识天主是谁，知道他是谁，并知道他差耶稣基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天主的儿子，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你不仅仅是对于他有头脑的知识，很多人能告诉你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但是有几个能说我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一书五章的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也知道天主的儿子已经来到，赐给我们智慧，是我们做什么？认识那真实的主。我们也在那真实的主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天主，也是永生。如果你不认识天主，你没有永生。认识天主就是叫我们被放到天主与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认识他，我们被放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有永生，因为他是永生主。所以说认识天主是永生。我们经常看圣经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我们得救的那一时刻，那一瞬间。在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九节，他说你们从前不晓得天主所侍奉的神原不是天主。好，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生出来就是侍奉天主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他说现在你们认识天主，确实蒙天主认识。你认识他被他认识，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你记得我们经常提马太福音七章那个经文说，他们说我们奉主的名赶鬼，我们奉主的名做很多事情。你记得耶稣基督怎么回答？我不认识你。你被天主认识，你认识他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认识天主是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意思，是与天主有关系，之前是有隔 被罪隔开了，你与天主没关系，但是以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他使我们认识到天主，知道有一位天主存在，知道他爱我，知道他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但是这个认识来自在我一心相信说，天主你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主你担当了我的罪愆，一下子就一牵扯到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个教义的一个逻辑或者一个教育体系，它不是一种道德体系或者一种教育体系，它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的。如果耶稣的十字架与你没关系，那你还没有重生。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担当你个人的罪愆，那你没有得救。这就是认识的。我们发现在我们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主啊，你真的爱我吗？主，你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吗？主，你愿意救我吗？我们第一次呼喊天主说，主啊，救我们，就是我们认识天主的那一时刻。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将这话先与你们信奉天主儿子名的，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知道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这个认识带来一种非常清楚，你说你看他说什么，知道，确信，我清楚了，我认识他了。我们讨论天主和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离我遥远的道理。我们在说天主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在说这是我天上的父啊。我们说耶稣基督，那就是我的救主，我认识他，他救了我。我们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说认识天主是永生。但第二我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认识天主也是智慧。认识天主也是智慧。我们说认识天主是永生，这个表达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与天主有关系，就像一个小婴孩出生的时候，他会开始知道自己的母亲，能闻到他的味道了。在他怀里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安全感。这就是刚出生的属灵的婴孩一般，他可能还没有很多关于他母亲的这个了解，他可能在一方面没办法很维持长期的交流，但是他知道他是与他母亲有关系。同样，我们在基督家庭生出来，我们可能不知道很多，我们也可能很难去跟天主有非常深刻的沟通，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我们与他有关系。但认识天主也是智慧，这意味着我们在认识他之后会学习，会明白关于天主更多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天主啊，我思念你的心意，极为宝贵，并多得不可胜数。好，他说我思念什么？你的心意。这句话应该改变我们对我们属灵生命的看法。主要我们认识他到什么程度，他的心，他心里所想的，我们知道，我们清楚。认识天主得救和认识天主心意还是不太一样。这意味着认识他有不同的深度，有个过程。我们通过认识主，能够知道他的旨意，明白自己的缺陷，获得天主的力量和他的智慧，能够明白他，能够明白他。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圣经中每一个为天主做事情的人，他们都怀着 同样的态度，主，我想更认识你，我想了解更多，我想明白你，我想知道你的心意。不是主我能不能喝酒啊，不是主我能不能抽烟，主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该什么时候去聚会，不是主你喜悦什么样的事情，我想知道你的心意，我想知道你的对我的旨意，主你要我做什么。就他从一个天主对于众人的命令和要求到主你要我做什么，你看到这区别了吗？还是存在的。摩西，我们看一下摩西的例子，民数记33:13，圣经这样说，他说，如今我若在主前得恩，求主将主道指示我，使我能知道主。那问你，在摩西创这个出埃及记33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主吗？他已经看到天主在火里向他说话，他已经看到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那种神迹，天主带领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步一步的带领。但是虽然知道天主，虽然知道关于天主的事情，虽然已经有长期与天主的交流，虽然有天主引导在他生活中，他心中呼喊的是，主我想更认识你，我想知道你的事情，主告诉我。我们可以看大卫也有好几篇，在他写的诗篇中好几篇也有以渴望天主为主题，认识天主为主题。在这里他说，天主我的主，他说我要寻求你，后面说我心深渴想你，切慕你。就像什么？就像在无水的地方一样口渴。好，其实在大卫这样的表达，我们明白其实他也是一个想对天主的认识，想更清楚的明白天主的他是谁。但我要再强调，这个不是在说认识一些知识，咱别忘了天主创造我们人，他创造一个需要交流的，我们需要交流。一个人不能在就一直在一起啊，一直单独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不行的，他需要交流。天主也是一个愿意交流的主，这个不是偶然的，天主要我们与他交流。所以当我这里提到，哎，他们多认识他，了解他，并不是认识他，不是一种头脑的认识，然后哎，我主是这样子，主是这样子，主是这样子啊，我在学啊，主是这样子，主是这样子，不，他是一个与天主关系上的认识，一个交流，一个相交，一个亲密的一种爱慕，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保罗在腓立比书3:10这样说，他说要认识基督，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同他受苦，效法他的死。你注意他的认识，保罗都写了半个新约圣经了啊，但是他心里的呼唤是，主我想更认识你，我想跟人，这个认识呢也有效法耶稣基督，也是有目的的。他的认识不仅仅说，哦，好，我知道了，而是说，主，我希望我对你的认识能改变我，能改变我。他们都有同一个需求， 他们都想认识主，他们都想认识主。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这种深刻的认识其实是属灵成熟的表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他说父老的，这是指属灵父老的，而不是年龄父老的。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基督。他说因为你们认识，你们有这样的交流。那后半句他说小子，我又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好，所以认识天主也是成长的一个必有的过程。其实换一句话，就认识主也是长进。你说我的属灵程度在哪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与天主的交流到哪一个地步？你是否是属灵的人？好，那你是否保持与天主亲密的交流？他们对天主的认识不仅仅限于圣经道理的知识，是圣灵真理在他们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具体的经验。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天主是爱，但是说天主是爱和我自己从自己与天主交流和被天主带领的经验中能不能说天主是爱，这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说哇，天主就是和平，就是平安，那我与天主的交流有没有胜出此平安来？这就是所提到的认识天主。我们说哦，我认识天主，我知道天主是爱，但是你有没有认识天主的爱？我知道天主是怜悯，那你认识天主的怜悯？你说我知道天主是圣洁，那你是否认识他的圣洁在你生活中？这就是属灵的成长，这就是认识天主，认识天主所生产的智慧。它不会停留在头脑上，真正对天主的认识是一个全心全意的认识。在诗篇五十九篇，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例子呢。这个是大卫的例子，他说我求告的时候，我的仇敌都退去。后面他说什么？我知道天主保佑我。你觉得这个知道是指他看过一本书告诉他天主能保佑他吗？不是，他认识到天主了。如果你要问大卫天主是谁，他会告诉你哦，他是保佑我的那位主，我知道他是谁了，我认识他。好，那这个很重要。他说我纪念天主所应许的话，赞美天主，纪念耶和华所立的所应许的话，赞美耶和华，我仰赖天主，便不惧怕任何能害我的。你注意他这个并不这个使我们的属灵成长与圣经的道理，我们并不应该它分开。后面句说什么？我纪念你所应许的话。他是把天主，他知道关于天主的话语的事情，在生活中有经验方面的证明，我活出来了。那这是来自什么？这是来自想认识天主的需求。你上次看到圣经中的应许的时候，主说：“主啊，你这说你是信实的。”好，那我要把这个托于你，我要引着信心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认识主的表现，这也会生出对天主深刻的认识。好，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可以拿亚当夏娃做例子，负面的例子，但也是例子。当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们必定死，他们是否知道罪是什么？其实他们知道，因为天主告诉他们这就是罪。 但是等到他们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才真正的认识到罪和罪带来的后果。好，其实撒旦他那句诱惑的话，你们必像神一样能分别善与恶，其实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了，他们在更深的程度上能够做出分别，但这个分别不是头脑的分别，天主告诉他是恶，所以他是恶，而是说我现在知道，那这也是非常可惜的。按道理来说，如果他们相信天主的话，不吃这样的东西，他没有必要受到罪所带来的这种迫害他们迫害心的这种经验。那同样，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认识天主，如果我们愿意更深的认识他，如果我们愿意用他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我要与你有交往，主你话语这样说，那我就要这样做。哎，主，我知道你喜悦这样的人，主，我要做这样的人啊，主，我要以我的经验来证明你的话语是真的，我要真正认识到你的大能，我要认识到你的祝福，我要认识到你这个如何待人呢、啊？我想明白，我想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诗篇九章的诗节表达的意思。他说，主啊，认识你名的唯依赖你。其实真正依赖天主的人都是认识他的。我说，哦，牧师说呀，天主是这样的人，虽然我还不知道，我还不太了解，但我听牧师说天主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不一定依赖天主，但认识天主的人，他们依赖天主。好，所以我们说认识天主是永生，认识天主是智慧。第三呢，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说认识天主是爱天主，认识天主是爱天主，这点也特别的重要。我们先看一下《格林多前书》八章二到三节，圣经这样说：若有人自己以为有智慧、有知识，不好意思，这人按照实在的知识是一无所有。意思是，如果你因智慧夸口，那你是一无所知。若有人爱天主，这人是天主所知的。认识天主是被天主认识，这个我们经文我们已经看过，讲的太书四章了。爱他的人是被他认识，那这意味着爱他的就是认识他。因为我们越了解他，我们跟他关系越近，我们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我知道天主是这样的天主，而是说我有经验，在我经验中，在我生活中，我认识他，我了解他，我是与他有交往的，我是明白他的，他是谁以及他的作为，会使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和感激为反应的，为回应的。我们认识天主，认识天主的人会爱天主。我这样来给你举例子，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的关系。丈夫看到妻子的时候，他可能其实不了解她，不认识她。他看第一次认识他的妻子，也就是知道他名字，跟他聊了两句，但是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你开始可能吸引他这个男的对这个女的的感兴趣，可能也许只是外在的东西，但是等这个男的追这个女的时候，他跟他时间越来越多了，交流越来越多了，你发现这个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就会生出什么来，会生出爱来。然后他越了解他，他越爱他， 他越爱他，他越想了解他。然后呢，虽然这丈夫妻子年纪大了，妻子没之前漂亮，丈夫没之前帅了，但是他现在关系维持不是靠着之前外在的这种东西，他是因为有深刻的认识，双方都是在爱之中，并且他的感情不休了。我想到耶稣对我们的命令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他说你们应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天主。我脑子就会想到，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尽心的爱他，尽性的爱他，尽意的爱他，尽力的爱他，这是怎么做的？我就跟你说，除非你认识他，你不会做到这一点。你的爱会停留在非常浅的地步，可能更多也就是啊，我们很爱你主，好，但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主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其实我们对天主的爱和爱的这种成长是来自于天主的交往，建立的交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呢，如何爱天主，他必须与天主有交往，有交流。如果你天天与天主没有任何交流，你不打开你的心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引导我，帮助我，主，我想认识你，主，我想了解你，你打开主的话说，主，你今天要我做什么，主，你教导我，主，你跟我你带领我，主，你借着你的真理，你的应许，让我过你要我过的日子，主，我渴望你，主，我希望我能够做你的事情。除非你有这样的心，你不能爱主。因为爱就是认识出来的，就是这样认识的出来的。认识天主就是爱天主。其实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天主是认识天主的爱生的。敬拜就是从认识而生，我们敬拜的爱感情如果不存在，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其实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你可以想到路加福音七章那个妇人进来拿着一个香膏的玉盒，里面是有昂贵的香膏，他膏抹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这样的敬拜是怎么来的？这样对天主，这样拜天主，拜耶稣基督是怎么可能有的？你的生命，你的属灵生命，为什么这样迫切的敬拜？这样真心的敬拜，那是不是我们没有他有的这样的心？那他有什么样的心？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他爱的多。那赦免少的，他爱的也少。”耶稣说：“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爱的多。”爱得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发生这个事情。很多人说啊，如果耶稣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她不会让她做这样的事情，就感觉这个女人真的是个罪人，连社会对她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天主他得到赦免之后啊，生出的这个爱心，他对天主的认识，他认识到天主的怜悯和连续在他生活中，这生出什么？生出爱来。这个爱是他有该有的敬拜，该有的敬拜心，特别重要。诗篇中经常也有这样的 经文，在像诗篇八十四篇二节，他说我心深，我心深慕切慕主的园宇，就是天主的圣殿，我心切愿向永生天主欢呼。他是有什么样的态度？他是有敬拜的心。哇，我特别愿意做，我敬拜天主。那这个在这里他提到园宇，他这里是圣殿，这个就象征我们来教会做礼拜。他说我特别想做，我特别愿意去。我每一周的这个高潮就是能够敬拜我的主。诗篇四十三篇，四十三篇，这个我没到 PPT 上，四十三篇四节，他说我便到天主的天主的祭台旁，他说到使我喜乐的主面前来弹琴颂扬我的天主。好，在这里他也说我特别愿意到天主那里去。其实我们敬拜不应该仅仅限于教会，他这里两个都提到颂扬天主。你知道敬拜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是唱歌、颂扬、赞美。其实大家没有的话，你该拿一本歌本回去，家里读经的时候唱一首两首。其实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唱歌，不只是为唱而已，不是因为我们有习惯，应该是出于爱天主的心，应该说我愿意向他献上这个颂词灵歌。你可以衡量你对天主的爱，你上次什么时候开始从心里发出这种赞美的声音是什么时候？不是我们教会的敬拜啊，就你上一次在家里在想着天主的事情，忽然想到一首歌就唱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认识天主就是爱天主，爱天主就是敬拜他，这都是认识他出来的。一个爱天主的心，也会生一个乐尊天主旨意的心，遵守他命令的心。认识天主所和爱天主的心，就会导致遵守的心。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敬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赐恩给他。”其实我们不能说遵守我诫命的，我们也不能说敬爱我的，其实这两个这对儿是分不开的。爱天主的就是遵守他诫命的，遵守他诫命的按道理来说应该就是爱他的。好，在这里他说我赐恩于他。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圣经这样说：你若遵奉我的诫命，就常在我爱里，看见了吗？如同我遵奉我父的诫命，就常在我父的爱里。好，我们可以拿耶稣基督对他父亲的态度来衡量我们是否爱耶稣了。好，天主说我来遵行我父亲旨意，不管如此不管如何，我都要遵守我父亲的旨意。他祷告的，他说这个祷告的这个汗如血一样，但是求的直到将来要受的苦，并受人世人罪的惩罚。但他说主，我不求我的旨意，乃求你的旨意。其实我们是否有没有这种遵守的心，遵天主命令的心？这样的心是来自认识天主，是来自 爱天主。你认识一个人，当你有了感情，有了这种爱，那遵守根本不会成为问题。就像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琴声的，对吧？并不难。为什么？因为它是来自爱。好，很重要的。其实我爸，我小时候他我爸特别会讲这种例子和故事。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的一个故事，就关于一个特别有钱的一个男人，单身的啊，特别有钱，可能在40岁左右，一直没结婚，但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房子，也雇了一个人去打扫卫生。但这个男的他的要求特别多，然后他雇了那个打扫卫生的时候，他就给他说，哎，我的盘子必须怎么洗，我的衣服必须怎么洗，你拖地要这样拖啊，你做事情必须按照我这些要求头做。然后一开始他就没有特别的注意，挨骂几次，他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很要求很高。他发现他越做越生气，越做越生气，哦，这太难了，我就不愿意这样做。他要求这么多了，做饭必须这样做，打扫必须这样做，哎呀，让我做这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太难了。但随着时间，两个人在这个有了长期的交流之后，爱情的花就开了，两个人开始谈恋爱。然后这个单身的男的后来求婚了，求婚之后订婚了，准备结婚。那个女的突然发现，哦，他就喜欢这样做，那我就给他这样做，对不对？哦，他没有告诉我这样做，但是我知道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我就给他这样做。你看这态度是怎么变的呀？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爱情的变化嘛，对不对？这是爱变的。其实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天主的命令是难守的，那你是不爱他的，你是不爱他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圣经说我们遵天主的诫命就是爱天主，你看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并不是难守的。好，这个爱天主，这个交流，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圣处的爱，会叫我们乐遵他的命令。但第三也值得提的一件事情，就是乐施舍的心也是认识天主爱所生的。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八章，我这没打 PPT， 这个篇幅有点长，你可以看一下八章的1到8节。这里讲的是马其顿教会，他们为了帮助在耶路撒冷信徒的遇到的灾难，就开始给他们施舍，帮助教会，为了教会施舍。在格林多后书八章，你看第一节，我把天主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弟兄们。我们他说，就是在患难中受试炼的时候还是快乐，就意思是他们施舍这个事情是在他们自己受患难的时候，但是还是怎么样快乐。虽然十分贫穷，你看他们很有钱吗？没有。他说越发展现他们施舍的丰厚。好，继续说，我可以见证他们照着他们的力量，也过于他们的力量，甘心施舍。四姐说到防助我们，多防助出劝我们，不好意思，在收下他们为供给圣徒所卷的银子。他们不但这样做，并且将自己献给天主，后遵天主旨意归附了我们。他说这真是我们想望不到的。第六节，所以我又劝提多，即在你们中间开导劝卷。他这里说他说就当办完这事。第七节说，他们即多多的信主传道，有智慧，凡事殷勤。他说待我们有爱心，也应当多多的施舍。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因别人的殷勤，也是要试验你们 哀心的实在。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施舍，一个是十分之一奉献，一个是十分之一之上的奉献，无论是支持教会的哪一种事工，或者支持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哪一方面，主告诉我们，实验我们爱心的方式是我们是否在乐意施舍。你注意这个施舍，其实这个不是他们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是过于他们十分之一的奉献，这是为了帮助有教会需要的奉献。然后他们说，保罗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我们的劝导。为什么？我希望你们也要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我想看你们爱心的一个表现，对不对？你们真是爱心的存在。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再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对钱也是很抠门的啊，也不考虑天主和他的事情，那我们就不爱他，我们不认识他。就像一个丈夫，如果他不愿意在妻子身上花钱，这个丈夫可能对妻子感情上是有绝对是问题的。好，如果连偶尔买个鲜花你都不愿意，好，那你不认识，对不对？你不够爱你的妻子。同样呢，我们对天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以乐意施舍的心来彰显我们对天主的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认识天主爱的引用，但是圣经专门提到这三个、关于遵守他的命令，关于乐意施舍，和关于敬拜天主为爱的具体表现。好，这就是爱所带来的结果。好，那我们可以衡量我们的敬拜，我们可以衡量我们尊天主的心，我们可以衡量我们施舍，我们这个乐意施舍的心，然后看我们是否爱天主。如果我们说那我们感情还没有到那地步，我们还真不爱他，那这说明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不认识，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属灵关系不是一个头脑知识的关系。我懂得很多关于天主的道理，我们不是维持一个信仰，我们在维持一个关系。好，我今天起来看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懂得更多关于基督教，乃是让我能够更认识爱我的主，并且可以求他的心意，可以明白如何去爱他，如何去服侍他，如何去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我的事情，能够让他得到荣耀，能够让我的生命彰显他的道德来。我们祷告，我们与天主说话，并不能成为一种仪式，一种习惯。我念几个祷告文，然后呢，我就算是祷告了。没有，你没有一点想认识他的心吗？好，天主在我们中间，他今天就在这里，我们打开他的话语，他就在那里，我们可以认识他。这个不是一个很神秘的概念，实际上创造我们主向与我们保持交流，亲密的交流。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需要我们重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想了解很多道理，或者可能想从这个东西获得一些能帮助我的东西，但是我们忽略救恩的福音的本身，就是叫人与天主复合关系，让我们与天主认识，被天主认识，也认识天主。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做一个以认识天主自夸的教会， 这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能够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上强调我要认识主，我要认识主，并且渴望着寻求的想多认识他，我们会多得天主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天主的应许不是给看应许的人、认可应许的人，而是给活出应许的人的祝福。一样，我们认识他，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对天主很敏感。主，你在，我知道你在。主，我不要得罪你。你说那我这个应该怎么去不忽略我的关系？首先，第一，维持清洁的生活。你犯罪就是在说天主，我不想与你有关系，我不想与你有关系。这个就你别想了，你一边犯罪说哎我要认识主，我要认识主，在说 你不可能，光与黑暗怎么能够走在一起呢？那你说我想真的有深刻的认识，我想有深刻的交往，我想吃到天主的心意，那别犯罪，认罪，与天主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个特别重要。希望今天讲的能够激发大家关于认识天主的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决定我要认识他，我要更认识他，我要有需求他的心，渴慕他的心，我要表现爱天主、尊天主命令、跟随天主的特征。